各位听众朋友，二十世纪科学的进步快速，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一些人因此认为现代人不再需要宗教信仰了。这种看法是不明白历史而导致的结论，更是没有正确认识科学的局限性而导致的结论。下面我们来听美国生化博士李教授的讲解。
是神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万物的规律，科学研究去研究神所创造的规律，在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和信仰是一致的。但是因为这位神是宇宙的造物主，万物的造物主，他可以介入这个宇宙，也可以超越这个宇宙，所以你认识到宇宙的规律，你不等于认识到这位神。所以信仰是超越科学的，也是科学达不到。那么如果按我这么说，岂不是每一个搞科学的人都应该认识神才对？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还是不能认识这位神？这我就刚才讲了，我们受到了科学主义世界观的影响很大，尤其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当我们的前辈把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引进中国的同时，也把这种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引到了中国。当时在20年代的初期，有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辩论，持续了两三年。就是说，科学是不是万能的？科学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最后辩论的结果是以胡适、陈独秀、吴志辉这一派战胜了，就是科学解决一切问题。是从那以后，整个科学上讲的就是科学是衡量真理的一切的标准。否认科学以外还有客观实力的存在，还有真理的存在，是这样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障碍。科学是不是万能的呢？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只能在物质世界的一部分的范围里边起一定的作用。科学有很多的局限，比如第一，它研究的对象就一定要有很多条件，符合第一条件它才能够研究。研究的对象一定是可量度的，你高度、长度、重量、强度啊，你有办法去测量它，你才能够去研究。很多东西没法测量的东西，你就没法去量度。比如说爱、人的感情，你就很难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即便有东西你描述的很清楚，就还是不行。你比如说，你可以描述一个孩子正在玩的时候，玩得很好的时候。突然一个掌状的飞行物以每秒钟多少多少米的加速度向他的脸部飞过来，最后一下就触到他脸上的皮肤，产生了非常不舒服的感觉啊等等，你可以描述得很好，对不对？但实际情况是怎么样？这孩子正玩的时候闯一大祸，把家里的这玻璃打坏了，所以他父亲很生气，猛地扇了他一个耳光。那你科学描述也可以很准确啊，一个掌状的飞行物每秒钟多少加速度就飞到脸上去，对不对的？很准确，但是你不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你不解决不了这个实际问题了。或者你可以分析人的眼泪水占百分之多少，无机盐是多少，酸多少，都可以分析得很清楚，但是你还是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要流泪。所以这些东西啊都是没有办法的，科学不行，没有量度的东西，而且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一定是可以重复的。那就是说什么，在相同的条件下，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去做要得相同的结果，就是可重复性。所以今天我现在很多都在念书啊，所以你在写在美国写这个 scientific paper 的时候很注意的，你在写这个 materials and method 这一类要写得非常的详尽，你用的什么方法，用的什么仪器药品，尤其像生物学的实验，你的药品你的仪器甚至是哪个公司买的你都要注明。为什么？同一个药品可是不同公司做的可能都不一样，为什么要写得这么清楚？就是说万一别人对你的文章有疑问，他就可以按照你所提供的条件去重复，看能不能得相同的结果。如果能得到，别人就会承认，得不到，别人就可以怀疑你的东西。或者你说你做了一个多好的实验发表了，别人让你重复一次你也重复不了啊，当然就不能够成，所以这个可重复性。但是很多东西 像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记忆类的问题，都已经一次完成的东西，不能再重复，你就无法用科学去研究这实验室重演宇宙的起源或者重演生命的起源。虽然我们可以做很多试验来估计、来推测当时宇宙是怎么开始的，生命是怎样，可以做，但是你没办法重演，因为什么？它已经完成了，不能够再重新再开始一遍，这就是超出了科学的范围，就是科学不能做的地方。所以你比如说进化论啊、创造论的问题，这科学都没有办法，既没办法去否定，也没办法去肯定。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教授的演讲片段。